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里弗顿区域的支联会初级会儿童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这场大会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请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欢迎所有在场出席的人，同埋透过电视、收音机或者互联网的方式参与这场大会的人。我们亦都欢迎那些身处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收看这场大会的人。我们欢迎各位出席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里弗顿区域的支联会初级会儿童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艾密利·雅德利，管风琴、丝琴是林达·马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会唱《美丽的救主》来开始这场大会。之后开会祈祷是70元泰伦·斯文森长老。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之后会提名总会职员和区域70员做支持表决。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身为你的子民聚集在这里，去听聆听你的福音。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多曼万宣会长，祝福主我们都能够用信心去实行我们所学到的原则，祝福主我们都能够支持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使我们祝福主讲道的先知使徒们都能够有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会有圣灵的帮助去学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万宣会长请我而家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同埋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嘅名单，进行支持表决。之提议，我哋支持多马万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只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同埋新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包括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提文森同埋 L.G. Remnant。 凡愿意支持者请表示，反对的请作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凡赞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同埋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之提议我们卸任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唐克拉克长老，以及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还有盖瑞史顿文生和唐纳德罗斯本长老的服务，凡愿意表示感谢的请表示。我们亦都要卸任唐克拉克长老为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同埋青柳云一长老以及布斯卡尔森长老为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同埋第二定额组成员，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凡愿意表示支持感谢他们服务的，请举手表示。我们亦要卸任塞海柯佛洛夫长老区域七十元的职务，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的，请表示。现在我们亦都宣布，我们已经卸任了前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支理约翰谭洛兄弟，和第二支理德温杜兰兄弟。正如先前宣布，谭洛兄弟已经获任担任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的校长。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几位兄弟的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德温杜兰兄弟已经蒙召唤担任总会主学会长团第一支理，和布莱恩艾希顿已蒙召唤担任总会主学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 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70员以及现任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表决程序已经记下，我们邀请那些反对任何提议的成员和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各位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作的祈祷。我们现在请新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上台就座。我们听朝早会有机会听到他们为我们讲道。
Thank you, President Irene.
感謝你，艾玲會長。我哋歡迎各位加入十二使徒定額組嘅總會兄弟。我哋愛你哋同埋支持你哋，同埋感謝你哋嘅家庭。初級會兒童唱詩班將會為我哋獻唱《讀詩糧祈禱》同。当我读到那动人的古老故事的组曲，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伯海尔斯长老和杰弗瑞贺伦长老的讲道。
I feel the same. Much has been written and said.
各种媒体上有好多讲到关于当代的年轻成人，研究显示好多人拒绝宗教组织，好多人负债从失业，大多数的人喜欢结婚这个概念，但好多人不愿意走出那一步，越来越多人不想生小朋友，由于缺乏福音和受灵启发的指引，很多人徘徊在陌生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幸好这些趋势在教会年轻单身成员不是那么普遍，部分是因为我们有福音计划的祝福。这个计划包括紧握铁杆，即是忠于神和祂的先知的话语，我们要紧握引领我们回到神身边的铁杆。今日就是我们全部人的拣选日。我细个的时候，只要我想做个不好的选择的时候，我爸爸有时会讲，罗拔正经点，做正确的事。你都去过那个地个时间。基于他讲嘢是这么明白，今次我是要特别跟我们高贵的年轻人讲道，因为我的灵魂喜爱用明白的方式，以便我们学习。你们正生活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你们所作的选择包括传道、教育、婚姻、职业和教会服务等等，会塑造你们的永恒命运，即是说你们必须永远向前望，展望未来。我以前曾经是空军机师，学到一项原则，永远不要蓄意飞入风暴中，反而我要绕过风暴。我迟些就找出这个原因，另一条路，用另一条路线，或者等风暴完了之后才降落。我所爱年轻的兄弟姊妹，我想帮你们在末日聚集的风暴中做正确的事。你们就是机师，你们的责任是思考每个选择的后果，问自己，如果我作出这个选择，最坏的后果是什么呢？你们正义的选择会帮助你们行在正道上。试想一下，如果你们选择不喝酒，你们就不会变成酒徒；如果你们选择不负债，你们就可以避免破产的可能。经文其中一个目的是显示给我们看，正义的人怎样回应诱惑和邪恶，他们会避开他。约瑟逃离波提佛的太太，李海带家庭离开耶路撒冷，玛利亚和约瑟去埃及避过希律的邪恶计划。每一次天父警告相信的人，同样地他会帮助我们知道要在我们处境中斗争、逃避还是顺其自然。天父会透过祈祷、经文、活着先知的教导，如果我们祈祷，就会有圣灵带领我们，有活着先知的教导、教长祝福、受启发父母的忠告、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和我们讲话。最重要的是透过圣灵微小的声音，主会遵守祂的承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接受引领，我们会不会听从主和祂仆人的声音。我见证，如果你们靠近主，主就会靠近你们；如果你们爱主和遵守祂的诫命，你们就会有主的灵带领你们。
put your trust in that spirit which leadeth to do good.
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你将藉此知道所有与正义有关的事。以这些原则作为基础，容许我给你们实在的忠告。你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负着沉重的债务。我是个年轻的人的时候，我的支联会会长是在华尔街工作的投资银行家，他教我，只要你能够在能力范围内开心地生活，你就是富有。你怎样可以做到呢？缴交十一奉献，然后储钱。你们赚得多就会储得多。不要同人比较要贵重的玩具，不要买负担不起的东西。世上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获得教育而负债，但发现教育的成本远比他们能够负担的高。去找奖学金助学金，可以的话去做兼职帮补学费，这样做会需要你们牺牲一些东西，但是就会帮助你们成功。教育准备你们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并且更有能力服务和祝福身边的人。教育会令你们走在终身学习的道路，令你们更有能力去抗拒无知和错误。正如约瑟·斯密所教导，知识能除去黑暗、焦虑和怀疑，因为有知识的地方容不下这些。知识中蕴藏着力量。如果他们听从神的忠告，那有学问则是好事。教育会帮助你们准备好面对未来，包括婚姻。再一次容许我坦诚讲话，达到婚姻条路首先要经过约会。约会是长谈的机会，你们约会的时候尽量认识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要认识对方的家人。你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你们对诫命、救主、圣职、圣殿、为人父母、教会召唤和为他人服务的感觉是不是一致呢？你们有没有互相观察对方，有压力面对成功和失败，抗拒、怒气，处理挫折的时候的态度呢？你们约会的人会踩低定是高举其他人呢？他的态度、语言、行为是不是你们想每日生活中见到的呢？虽然这样说，没有人和完美的人结婚，我们是和有潜力成为完美的人结婚。啱嘅婚姻唔只系我哋想要嘅，亦系佢想要乜嘢，同需要我哋变成点样。简单嚟讲，唔好将你二十几岁嘅年华全部花喺约会上边，只系为咗享乐同其他活动而延迟婚姻。点解？因为约会同婚姻都唔系终点。两者都是通往你们最终目的的门槛，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现在的责任要配得上你们想和他结婚的人。如果你们想和一个健康、吸引、诚实、开心、勤力、灵性的人，你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们已经具备这些特质而还未结婚，要有耐性。我见证主知道你们的愿望，并因为你们对他的忠信而爱你们。主已经准备了那个计划给你们，听从主的灵，不要试图劝告主，却要接受由他而来的劝告。在今生和来生，主的应许都会实现。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如果你们没有丰富的资源，不用担心。有位美好的教会成员最近跟我说，我不是靠金钱将子女养大的， 是靠信心抚养他们。在你们生活的各方面开始运用信心，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因为我所说的信心萎缩而受苦，你们运用信心所需要的力量会减弱。所以要每日运用信心，你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对基督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为准备好结婚，确保你们配称领受圣餐，并持有圣殿推荐书，定期去圣殿在教会服务。除了做教会召唤外，跟随救主的榜样，周流四方行善事。现在你们可能对未来的选择有严肃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会从父母和有信心我所信赖的顾问获取建议，其中一个是圣职领袖，另一个是相信我的教师。他们两个都跟我说，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就要准备好接受我的建议。我已经明白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Who have your spiritual well-being at heart? Be careful about taking advice from your peers.
要小心去听从你同辈的建议。选择你们灵性发展是放在导师上，小心同辈的建议。记着，没人可以帮你们向上寻求建议，只有你们的信心和祈祷会令你们内心有重大的改变。只要当你们决定服从，才可以改变你们的生命，因为救主为你们的赎罪牺牲，你们有能力。最近一个年轻的电影制片人说，他觉得自己是属于浪子一代，一个寻求希望、喜乐和满足的一代，但是找的地方和方式都错了。在救主浪子的比喻中，那个浪子有很多祝福等着他，但是他获得这些祝福前，他需要仔细检视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情况。经文中用一句简单的说话来描述之后发生的奇迹，他醒悟过来。我可不可以鼓励你们都醒悟过来呢？在教会我们做重要决定的时候，都会开议会讨论，家庭议会目的都差不多。你们可能想开我称之为个人议会，有时间自己独处，想下未来的事，问自己我想巩固生活中哪一方面令我可以巩固其他人呢？一年后我想自己在哪里？两年之后呢？我需要作出什么选择去达成这些事呢？记住，你们就是机师，你们是需要负责的。我见证当你们醒悟过来，你们的天父会去找你们，天父会藉着圣灵的安慰之手去一路带领你们。我见证神是活着，我作出特别的见证，救主好爱你们，我们岂不要为了他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当你们跟随神，他就会巩固和举起你们，他会带你们回到天上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Hales. You're remarkable.
可以，司长老，感谢你，你真系令人惊讶。请容我可以同你哋一齐可以欢迎罗斯本长老、斯利文生长老同埋瑞龙长老，同埋佢哋嘅妻子，能够可以同我哋一齐。
以赛亚预言救主的赎罪，他写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一个伟大的后期时代意象强调耶稣来到世上承担世人的罪。古代和现代的经文同时见证他救赎他们，在古时候常背着他们，抱着他们。一首受人喜爱的圣诗恳求我们去细听救主的圣音。承担、担当、背负、拯救，这些都是用来形容尼赛亚有力又鼓舞人心的词汇。这些词汇传达出在我们想从现在所在之处平安前往我们需要去但是没有帮助却无法去到的地方的时候所需要的帮助和希望。这些词汇有重担、努力和疲劳的含义，最适合用来描述基督的使命。他付出了不可言喻的代价，在我们坠落之后举起我们，在我们无力的时候抱住我们前进，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法获得安全的时候拯救我们。他说：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但是你可不可以听得出，我们都会用这些英文词汇来形容人类的另一种行为，例如生育和出生、怀住和抱住、生产以及接生。耶稣在完成赎罪的那一刻对约翰讲的话，亦都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他说：看你的母亲。今日我在这个讲台重申一次刚才的说话，就是在尘世间没有一种的爱比献身的母亲对他孩子无私的爱更加接近耶稣基督纯正的爱。当以赛亚提及尼赛亚，他想表达对耶和华的爱的时候，他套用母亲献身的形象。他问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他暗示这句话的荒谬，不过都不及想像基督会忘记我们一样那么荒谬。这种坚决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令人鼓舞的是，这种忠信是永不止息。耶和华说：大山要挪开，小山要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我们的母亲亦都是一样。你看，他们不单止十月怀胎抬住我们，他们还继续帮我们背负住我们的重担。这个不单止是产前的承担，还是一生的承担，使母职被视为伟大的功绩。当然会有部分例外，但是大部分的母亲，尤其是年轻的母亲，与生俱来就知道这个是最高尚的神圣信托，而了解这份重责，有时会令到他们感到力有不逮。一位美好的年轻母亲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这样说：一个人怎可能如此深爱一个小孩，甚至心甘情愿为了他放弃大部分自己的自由呢？人类的爱怎么可以如此强大，令你甘愿让自己承担责任、脆弱、焦虑和痛心，而同类的事会继续不断发生呢？哪一种人类的爱可以令你觉得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再属于你的呢？ 母亲的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解释。母亲从事紧的事是基督的事工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们知道这种爱的影响会在难以承受和超乎想象之间重复又重复，直到最后一个在地面上的孩子获得平安和救恩，我们就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这样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在这一封高贵的信在我们的脑海回荡的同时，让我分享三个在过去几星期当我担任事工的时候见证到的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出母亲伟大的影响。首先是一个令人警惕的经验，提醒我们慈母所做的努力不一定都会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至少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令人警惕的经验来自我一位五十几年的老朋友的对话，虽然他心中知道教会是真实的，但是他都离开了教会。在他临终之前，无论我怎样安慰他，他都无法平静。最后他对我讲出真心话：杰弗瑞，无论站在神前接受审判有几痛苦，对我来讲，我更加不敢去面对我的母亲。福音和他的孩子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这个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我很确信他死后他母亲会张开慈爱的双臂去迎接他，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子女是会有时候让母亲伤心。我们亦都见到另一个对照，就是我们知道神都会伤心，不需要我提醒，大家都知道耶稣是伤心过度而死，他承担世人的罪，心力交瘁。所以当诱惑来临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看我们的母亲，亦都想到我们的救主，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罪而伤心。第二，我要提及一位年轻的男仔，他佩青感去到他传道的地区，但是由于同性相吸和这一件事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他自己选择要提早回家。他还仍然佩青，但是他的信心正面临危机，他的情绪负担变得越来越重，他的灵性痛苦变得越来越深，他反反复复感到受伤、迷惘、愤怒和绝望。他的传道部会长、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花了无数个钟头去寻找、流泪和祝福他，但是他大部分的心灵痛苦都是非常个人的，令他保留至少一部分在他们能够触及以外的地方。这个故事里面，至爱的父亲倾出他整个的灵魂去帮助他的孩子，但是他长时间的工作情况令到很多时都要由这位男孩和他的母亲独自去面对漫长的黑夜。日以继夜，首先是几个星期，之后几个星期转为几个月，几个月转成几年，他们一起去寻求医治。经过一段困苦的时间，主要是这个男仔，但是有时他的母亲也是这样觉得，同埋无了期嘅恐惧，主要系佢嘅母亲，但系有时候呢个男仔都系咁样感觉。呢一位母亲向佢嘅儿子见证神嘅力量、神嘅教会，特别系神对呢一位孩子嘅爱。同时，佢见证佢对 儿子绝对不妥协和不扭的爱，去将两样对他的存在绝对重要的东西聚集一起，亦都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家庭，他不断热烈地去祈祷，他做禁食又流泪，流泪又禁食，然后聆听，然后再聆听他儿子重复地告诉他自己是几咁伤心。然后这一位母亲又一次拖住他，只不过今次并不是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今次他以为要用永无尽的时间去帮助他的儿子面对这个艰难的灵性考验，但是藉着神的恩典，他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很多很多教会领袖、朋友、家庭成员和专业人士的协助，这位热烈请求的母亲终于等到他的儿子回去应许地。难过的是，这种祝福没有，或者至少还未有临到所有为他们孩子多种不同的情况而痛苦哀伤的父母，而这一位儿子的性取向并没有突然奇迹般这样去改变，没有人估计会，但是逐渐少一点少一点逐一点逐一点这样他的心改变了，他开始重新参加教会的聚会，他选择甘愿和配称地去领受圣餐，他再次获得圣殿推荐书，并且接受召唤去担任神间福音进修班的教师，而他做得非常称职。现在经过五年的时间，在他主动要求和教会的很多协助之下，他回到传道工作去完成他对主的服务。我为这一位年轻人的勇气、正直和决心去解决他的困难和保持忠信流过无数的眼泪。他知道他欠了很多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欠得最多的两位，在他生命中好像尼赛亚般服务的人物，两位承担背负为他努力和拯救他的人，他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以及和他坚决救赎般绝对神圣的母亲。最后我要分享在三个星期之前墨西哥市圣殿重新奉献的经验。我见到我心爱的朋友黎沙杜派普站在感动人心的奉献服务中间，当时我和艾玲会长在一起，但是他站起身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因为他有一只手需要用来承托他心爱但是严重残障的女儿多拉的全部体重，他今天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而他的另一只手也都正尝试移动多拉残障的右手，使这位受身体局限但是神珍贵的女儿能够挥动白色的手帕，同埋用佢含糊不清嘅呻吟声大声咁样叫喊：和塞拉，和塞拉，和塞拉，至神与羊羔。过去、现在或系将来嘅我哋所有嘅母亲，我要讲感谢，感谢你们
生儿育女，塑造灵魂，培育人格，以及表现出基督纯正的爱。对夏娃、撒拉、利伯加、拉杰、拿撒勒的玛利亚同埋天上面的母亲，我要讲感谢，感谢你们在履行永恒的目的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在各种情况，包括那些面对着困难的母亲，我对你们说要平安，相信神和你自己，你们做得比你们想象之中的好。我们知道你们的确是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就好像你们跟从的夫子那样，你们的爱的确是永不止息。我没有更高的敬礼可以给任何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七十元布莱立夫斯德长老与果蒙托亚长老同菲恩史坦福长老的讲道。在指挥指示之下，会众会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来跟随我。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Thank you to this beautiful choir. It's to the children.
好多謝詩歌班嘅演出。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正喺同呢個世界打仗。過去世界爭奪我哋孩子嘅精力同時間。好多聲音都嘗試去界定我哋孩子的身份和他们相信的事，我们不可以任由世界社会去将歌亭改造，一切将有赖于我们怎样赢这一场仗。教会的儿童诗歌教导他们真正的身份，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我来此地，赐我一个世上家庭有相亲，然后孩子恳求领我导我与我同在，助我明白他的教训，不至为时太迟。纳尔逊会长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用心地履行我们的亲职。现在是危险的日子，但好消息的是，经文里面提供忠告给我们怎样去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在摩尔门经里面，救主向尼非人显现，他聚集小朋友在身边，为他们祝福、祈祷、哭泣，然后跟他们的父母说：看你们的小孩。看这个字是指望和主望。耶稣希望我们看到小朋友的什么呢？当我们今天望着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救主希望我们在他们的身上见到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教会的舞蹈者是我们的小孩呢？在马太福音，教主教导我们持久的归顺。加利利海附近有一班人听教主的教导，他感觉到那些人不太明白他的信息，所以他就用比喻来教导。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他将这个比喻解释给门徒听，同时也都讲给我们听。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个信息非常清楚，就是听到和明白是有分别的。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单单听到福音但不明白，那就会被撒旦有机会将这些真理拿走。如果我们可以帮到小朋友加深他们的归信，有扎实的根，当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为他们提供力量，外在因素影响不到的。我们怎样可以确保这些真理不会左耳入右耳出呢？只是听到可能未必足够，说话是会演变的。我们所讲的，听的人可能听到另外一样东西，你们可能听跟你们小朋友讲，你们次次都用这个解释，他们可能讲话：爸爸，什么解释啊？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成功，因为他们做我们子女的时候已经是天父的儿女。身为石安的父母，当你们去寻求指引的时候，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当你们培养一个学习的程序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将他的话带到人类儿女心上。讲起帮人获得理解的例子，我想起海伦的故事。海伦是失明和失聪的，生活在黑暗和安静的世界。有一位老师来到帮他，你会怎样教一个看不到又看不到你说话的小朋友呢？这个老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办法跟海伦沟通。有一天，老师带了海伦出去水泵那里，他将他的手放在泵排水口那里，然后泵水，然后老师就用手写 WATER 水这个字在海伦手上，冇事发生。佢再试一次 ，WATER， 可能呢今次就捉紧老师嘅手，因为佢已经开始明白啦。到黄昏，佢就学咗30个字， 几个月内，佢落咗600个字，仲学识咗布莱叶文，可能仲去大学攞咗学大学位，帮埋其他失明同失聪嘅人士。呢个系一个奇迹，同埋佢老师系一个奇迹嘅创造者。我做单身成人资料会会长嘅时候，见到另外一个老师嘅成就。呢个经验改变咗我生命。系一晚，我同一个叫帕布罗嘅年轻人面谈，佢想去传教。我问咗佢好多关于见证服务，同埋有好多关于同佩青有关嘅问题。佢嘅答案都好标准。事实上，佢答得太好，佢其实系咪明白我问嘅问题呢？所以我改变我问嘅方式，睇下佢系咪真系完全明白。当我问佢问题嘅时候，我印象好深刻。帕布罗啊，咁系边个喺你生命之中能够喺咁正直咁样喺面前喺主面前？佢话爸爸咯。我话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个故事啊？咁佢就继续讲。我9岁嘅时候，我爸爸就同我讲，我亦都试过系9岁。你可能迟啲会见到有人作弊，可能你会同一啲讲粗口嘅人喺身边，你可能唔想翻教会。但系当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我想你哋同我哋倾，等我可以帮你克服，然后我话俾你知点之后会点。我又问，咁你10岁嗰年，你爸爸又同你讲咗啲咩呢？佢警告我有关色情同埋不良嘅笑话。咁11岁呢？佢警告我有关上瘾嘅嘢，提醒我点样运用选择权。呢位父亲每一年礼上加礼，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咁样帮佢个仔，唔单止听到，仲会明白。呢个爸爸知道，当孩子准备好学习嘅时候，佢哋就会学到嘢。我同帕布罗递交传教士申请表嗰晚，我为佢感到自豪，特别系佢嘅父亲感到自豪。当我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我问佢会变成一个点样嘅父亲呢？可能就会好似佢父亲一样。耶稣讲过，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天父透过呢个模式，一代一代咁祝福我哋，佢哋嘅儿女。当我不断嘅谂起呢个后生仔嘅经验，我觉得好难过，因为我4个女都已经大啦，我9个孙都唔系住喺我附近。咁我谂，我点样可以先用同样嘅方式去帮助我啲小朋友呢？会唔会已经太迟呢？正当我喺祈祷嘅时候，圣灵话之，要开始呢个重要嘅程序，永远唔会嫌早，永远唔巴迟。我即刻领会到呢一句意思。我好快翻到屋企，叫我太太打俾我啲细路，同佢哋讲，我想探佢哋，有啲好重要嘅嘢同佢哋讲。我哋由大女开始，我话你，我同你妈妈都一样，都曾经试过你呢个年纪，31岁，有一个小家庭，对你哋而家面对嘅嘢都略略所知，可能系经济、健康、信心、生活嘅一啲压力嘅问题。当呢啲事情发生，我希望你哋嚟同我哋倾。我唔系想管你哋，只系想你哋知道我哋会支持你。我而家可以同你哋分享下我啱啱同一个年轻人嘅面谈嘅故事。我讲完一个故事之后，我就话，我唔想你哋错过咗帮你哋嘅仔女了解呢啲真理嘅机会。各位弟兄姊妹，我而家体会到主对我身为父亲同祖父嘅期望，就系要建立一个程序，唔单止系帮我哋家庭听到，系明白。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自己不断咁谂，时间，请倒流，让他们当我的小孩多一晚，我便无所求。我知道我不能够令时光倒流，但我可以指导他们，同他们一起，永远不会嫌早，永远不会怕迟。我见证天父爱我们，他甚至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过尘世的生活， 俾等耶稣可以同我哋讲，我曾经都经历过你哋呢个阶段，我知道跟住落嚟会发生嘅事，我会帮助你，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During the course of life, we are tested.
在人生嘅旅途当中，我哋会受到试验同试探，我哋亦会有机会去运用选择权同埋彼此帮助。呢啲真理系我哋天父奇妙而完美嘅计划嘅一部分。约翰泰莱会长曾经教导我，听到约瑟先知有次对十二使徒讲：你们要经历各种考验。你们必须和亚伯拉罕及其他属神的人一样面对考验。他说，神会考验你，他会找着你，试炼你的每个心言。只要到达负责的年龄，每个人都会受到考验和试探，有时候考验和试探会成为重担，但当我们成功克服的时候，会给我们力量，令我们成长。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独自去承担那些重担。阿尔玛教导，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神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这番说话表明我们有责任彼此帮助，这份责任可以来自教会中的召唤、指派、友谊，或是身为家长、配偶、家庭成员的神圣职责，或者单是因为你属于神的家庭的一份子。以下来我会说明四种方法，使到我们彼此帮助的时候能够彼此减轻重担。第一，救主讲过，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举例来讲，我们受到教导要在个人情况许可下定期参与圣殿的教义。参与圣殿教义需要牺牲时间和资源，特别是对于需要长途跋涉先去到圣殿的人来讲。不过这种牺牲只是第一里路的一部分。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寻找、带领和教导，当我们寻找我们祖先的名字并准备去做圣殿教义，当我们帮手编制索引，当我们担任圣殿工作者，以及当我们去找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其他人获得有意义的圣殿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第二里路了。当我担任区域70员的时候，在我的协调议会里面，其中一个支联会参加了一个大型的圣殿团，那些成员去的是一间很小的圣殿。好不好彩，有些成员即使经过12个钟头的旅程，都因为当日人数额满而不可以进入圣殿。在这个圣殿团几日之后，我去了这个支联会探访，又问那个支联会会长可不可以给我和那些当日未能够参与圣殿教义的成员聊下偈。其中一位我拜访的兄弟跟我说，长老，你不用担心我，我那天去了主的圣殿，我坐了在花园的一张长凳上面，在脑海里面沉思着圣殿的教义。之后我虽然我有机会进入圣殿，但是我让了一个位给另一位兄弟，因为那位兄弟是第一次来到圣殿同他的太太接受印证。之后那对夫妇还有机会在那天做两场的交易。主认识我，他亦都祝福了我，我好好啊。第二，微笑。这个微小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被压垮和负担重担的人。在过去四月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中，我和五位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一起坐在台上，我们就坐在现在辅助组织会长团的姊妹坐着的位置上。对于我的新召唤，我觉得很紧张，好像就来要被压垮一样。当我们在唱会众将诗的时候，我有一种 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觉得有人望住我。我自己喺度谂，呢度有超过20,000人，而且大部分都系望向呢边，梗系有人望住我哋啦。当我继续唱歌嘅时候，我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觉得真系有人望住我。我望向十二使徒座嗰排凳嗰度，见到罗素纳尔逊会长喺佢个位置，令佢个身过嚟，望向我坐嘅方，望向我嘅方向。我同佢四目交头，然后佢俾我一个好灿烂嘅微笑。嗰个微笑为我被压垮嘅心带嚟平安。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佢去咗探访其他嘅羊，佢召唤同安立咗十二门徒，藉住呢个权柄，佢哋去施助人民。主耶稣基督自己就企喺佢哋之间，主吩咐佢哋跪低祈祷。我唔知道嗰时新召唤同埋被安立嘅十二门徒有冇因为佢哋嘅召唤而有被压垮嘅感觉。但经文讲到，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向耶稣祷告时，耶稣祝福了他们，他向他们露出笑容，荣光照耀着他们。在上一个总会大会，一个微笑好出乎意料地瞬间将我的重担减轻。第三，表达你对他人的怜悯。如果你是圣职弟兄，请你们用你们的能力为神的儿女给予祝福，向在苦难或者经历考验的人表达慰问和安慰的话语。第四，神的计划的防角石是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应该最少每星期一次，好像约瑟 F 斯密会长一样去沉思父与子在救赎主降临世界一事上所显示的伟大而奇妙的爱。邀请其他人来教会吧，并配称感领受圣餐，会比更多天父的儿女去反思赎罪的意义。如果我们不配称的话，我们可以悔改。要记住，至高之神的儿子曾经下降低于一切，又承受我们的过错、罪恶、违戒、疾病、痛苦、苦难和孤独。经文教导，他升上高天，也降至万物之下，所以他了解万物。无论我们个人有什么挑战，无论是疾病或长期的孤独，或承受试探和敌对者的试验，那位好牧人都会在这里。他会叫住我们的名字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总括这四个重点。第一，走第二里路。第二，请微笑，你的微笑会帮助到其他人。第三，表达怜悯。第四，邀请他人来教会。我要为救主作见证，耶稣是基督，活神的儿子，而且他活着。我知道他以他的大能和能力去支持父的计划。我知道多马曼孙会长是活着的先知，他持有在地面上成功执行神的事工的所有权约。我知道身为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考验和试探中彼此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Not long ago, my wife and I decided.
几耐之前，我太太同我商量好，认为我应该更加充分咁体验一下喺西北嘅蒙大拿州，我哋几附近嘅美景。 我哋决定要踩单车上一个海华沙路径。呢条路径原本系条火车轨，横过壮丽嘅蒙大拿州同埋爱达荷州嘅洛基山脉。我期望同朋友一齐度过愉快嘅日，享受一下大自然嘅美景。我哋一早就知道，我要踏上呢一条24公里长嘅路径，会包括攀登连接深沉峡谷嘅高架桥，同穿过长程嘅隧道，进入崎岖嘅山岭。所以我哋准备装备好自己，将灯绑喺头盔同埋单车上边。嗰啲去过嘅人叮嘱我哋，千祈要带备好极高亮度嘅灯，因为嗰隧道系好黑嘅。喺我哋聚集喺用巨型石头做嘅塔马夫隧道入口前嘅时候，工作人员就解释呢一条路嘅危险性，包括边缘性嘅深沟、凹凸不平嘅墙同埋完全嘅黑暗。我哋好焦急咁样向隧道进发。喺踩咗短短几分钟之后，事前预料到嘅黑暗就笼罩住我哋。我带嘅灯发挥唔到作用，黑暗开始征服我哋。突然，我开始感到好忧虑同埋不知所措。我好尴尬，唔想话俾屋企人同埋家人朋友知道我嘅担忧。即使我系一个经验丰富嘅单车手，喺嗰刻我觉得自己好似从来都冇踩过单车一样。我越嚟越不知所措，但系我尽量令自己冷静。终于，我向身边嘅人表达我嘅不安，然后我就靠近有较强灯光嘅朋友嘅身边。事实上，我哋成队人开始形成咗一个紧密嘅圆圈，包围住佢。我哋贴紧住佢，喺一段时间依靠佢嘅光，同整个队伍嘅光，向住隧道黑暗深处向前推进。好似行咗好多个钟头咁样，终于我见到一丁点光。喺嗰瞬间，我就即刻感觉得好安心。我知道一切会安好。我继续向前推进，依靠我朋友嘅光同埋嗰一丁点光逐渐增强嘅光。当光度逐渐扩大同增强，我收复我嘅信心。喺隧道出口仲有一大段嘅距离，我已经唔使朋友嘅协助。我哋向住啲光越踩越快，所有嘅忧虑都驱散。喺未踏进温暖光辉嘅早晨之前，我已经感到好平静同埋安心。喺我哋住紧嘅世界入边，我哋会经历信心嘅挑战。我哋可能会好有自信感，觉得自己准备好迎接挑战，但结果发现我哋嘅准备系唔足够。正如我嘅朋友警告我哋有关嗰个黑暗，我哋今日一样受到警告。使徒嘅声音敦促我哋去用灵性嘅光嘅强光、力量嘅强光去准备好自己。同样，当我哋面临信心嘅挑战嘅时候，我哋可能会感到灵性嘅尴尬、唔舒服同埋迷茫。一般嚟讲，呢啲感觉嘅强度同时间长度系视乎我哋对呢啲反应、呢啲挑战嘅反应。如果我哋唔采取行动，咁怀疑、骄傲，甚至系最后半价，会导致我哋离开嗰道光。喺呢次隧道嘅经验，我学到一啲好重要嘅教训，我想分享几点。首先，无论嗰个疑惑或者黑暗强度有几深，我哋可以选择容许俾呢啲黑暗影响我哋有几耐同几深。我一定要记得天父同佢嘅儿子有几爱我哋。假如我哋寻求佢哋嘅帮助，佢哋唔会抛弃我哋，又或者由我哋会被征服。要记住彼得喺加利利海面对敌对嘅波浪嘅经验。当彼得感到寒冷嘅黑暗笼罩住佢，佢立即意识到佢嘅困境。喺个同一瞬间，佢一选择大声呼救，佢对救主拯救嘅力量并冇怀疑，佢只系呼叫：主啊，救我！在我们的生活上，救主所伸展的手可以是以可靠的朋友、领袖或者慈爱的父母的形式出现。当我们在黑暗挣扎的时候，暂时地依靠爱我们和为我们好处着想的人的光是没有错的。我们好仔细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听从在我们的时代高大的光下里面那些来历不明又冷嘲热讽的声音，而忽视真心爱我们的人的恳求呢？这些无处不在的反对者专门中伤和挑剔，而非提升或者鼓舞。这些嘲讽的说话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往往在一瞬间借电子小心翼翼地蓄意地混淆视听，去破坏我们的信心。我们将我们永恒的福祉放在陌生人的手中，这样做明明智呢？我们在没光的人 或者在有秘密事项隐瞒的人身上去获取启蒙，那就明明智呢？假如这班匿名人士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眼前，他们绝对是没有机会占有我们的时间，只是因为他们利用社交媒体避开监察而得到应得不应得的公信力。我们选择去听从那些蔑视神圣事物的人，会令我们远离了救主拯救和赋予生命的光。约翰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记住，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能够帮助建立我们的信心。正如我在隧道感到很尴尬，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羞于启齿，可能我们一直会是他人获得力量的来源。现在我们需要帮助，当我们意识到救主伸展给我们的光和安慰远远宝贵过失去自尊，感受灵感启发的领袖父母和可依靠的朋友就能够帮手，他们随时准备好协助我们获得灵性的保证，去协助我们抵御信心的挑战。第二，我们必须信靠去培养我们内心的灵性力量。我们不可以永远依赖别人的光。我知道只要我们继续依靠在朋友身边踩脚踏和维持队伍的安全范围，隧道的黑暗就不会持久。但是我期望只要我看到光，我就要靠自己前进。主教导我们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必须行动，期望主会实现祂的应许。假如我们去靠近祂，祂就会在黑暗中提升我们。然而魔鬼会尝试说服我们，祂说我们从未感受过圣灵，停止去尝试是会容易的。地特乌希特会长教导我们，你在怀疑自己信仰前先质疑自己的疑虑。在我的支会，一位年轻的男仔在最近这么说，有些我感觉到的事除非来自神，否则我是无法解释到。这些就是灵性的诚实。面对着问题或者是去受诱惑的去怀疑，我们应该记住灵性的祝福和感觉过去曾经渗透我们的心窝和生活，用运用我们的天父和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我想起一首熟悉的圣诗给我们的忠告，我们深信主绝不怀疑，过去事实都能证明。忽视和否定过去的灵性经验会令我们远离神。当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寻光之旅会因为我们对辨认光的预言程度而加强。现代经文将光作定义，并给予接受光的人的应许，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正如我们继续向光踩脚踏，我们越坚持，神在我们生活的影响力就会越强。正如隧道出口的光一样，神的影响力会带给我们自信、决心、安慰和最重要的力量，去知道祂是活着。第三，没有黑暗是这么稠密、这么具威胁性、这么困难，以致光不能够征服到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最近教导，当邪恶在世上不断扩张，就会为正义者产生一种补偿的灵性力量。当世人从灵性的停泊处流走，主会准备道路给那些寻求他的人，供给他们更大的保证、更大的证实、更大的信心，去行走在他们灵性方面的旅途上。圣灵的恩赐将成为暮色渐浓之中的闪闪生光。各位兄弟姊妹，我们不是孤军作战去面对每一种歪理和世界态度的变迁，但我们有能力去选择相信而拒绝怀疑，要得到这种应许的补偿灵性的力量。我们必须要选择听从先知的忠告，辨认圣灵的提示并且行动，遵守神的诫命和寻求个人的启示。我们必须要选择，让我们会选择救主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感谢各位兄弟，我们很感谢今天下午有为我们讲道的人和这些可爱的儿童所提供的音乐。
我们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 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钟在会议中心举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将会在听日山区日光时间早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钟进行。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紧接在广播之后开始。我们现在很高兴能够听到70元雅各马提洛长老的讲道，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他是今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在乌克斯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我感受主的爱，之后闭会祈祷是70元山下彦和长老。
当我是男青年那时，我父母加入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知道传教士一直都有教他们，但是一直都只是得我的父母参与。在这个这么突然的宣布之后，我和我的哥哥就开始听传教士的课程，而他们每一个都很开心地接受了这项复兴的讯息。虽然我当时都很好奇，但是我没有心要去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我都接受了挑战，去祈求究竟摩尔门经是不是神的话，但是我得不到答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天父没有回答那个祈祷呢？我当时都是这样想。由那时开始，我学习到摩罗乃所作的应许是确实的，神会答复我们有关福音真实性的祈祷，但是他只是会回答真心诚意的求问，他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的好奇心而答复我们。可能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问题你想知道答案，可能有一些问题你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答。今天我很希望分享一些想法，是可能帮助到你获得你寻求的答案或者是帮助。首先要由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我曾经思考过经文里面某些人物的事迹，例如拉曼和雷米尔，和尼非一样，他们都是出生自良好的父母，和受过父亲的各样学识的教导，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会见到异象的人而抱怨。对他们来说，李凯的决定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的事，所以他们不会相信。有趣的是，他们所作的选择其实是给他们有机会去获得建立信心的经验。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和他们的财富，他们在荒野之中流浪受苦，他们最后有帮手造船，也都同意一起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尼非经历了同样的经验，但是这些行动有没有建立他们的信心呢？尼非的信心增强，但是拉曼和雷米尔就变得越来越愤世疾俗。他们甚至都有见过和听到天使，但是很可惜他们继续怀疑。尘世的生活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接受试探和考验。我们怎样回应生命之中的经验是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见证。我们再看看拉曼和雷米尔他们其中的一些反应。当他们的父亲叫他们做一些很难的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埋怨。他们尝试去拿铜叶片，但是当不成功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已经试了，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更加有一次，当他们因为自己所做错的事而忧伤，并且寻求宽恕，他们祈求并得到宽恕，但是经文里面记载，他们之后就再一次投诉和拒绝祈祷。他们和尼非说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父亲所讲的事。尼非问他们有没有求问主呢？留意一下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尼非对他兄弟的回答是一个使我们能够不断获得祈祷答复的关键。你们不记得主说的是么？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主的诫命呢？你们为什么要因心地还硬而灭亡呢？ 如果你们不硬起心来，而用信心求问我，相信你们必得到，并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事必向你们显明。我认识一啲还乡传教士，曾经有过一啲不能够否认的灵性经验，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一啲属灵的习惯，而令到他们忘记了曾经获得神启示的时刻。对于那些还乡传教士和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你曾经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够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你可以再一次感觉到，但是要听尼非的忠告，要服从，记住你过去曾经感受过圣灵的时刻，然后去用信心寻求，你的答案会来到，然后你就会感受到救主所赐的爱和平安。这一种感觉未必会即刻或者是以你想要的方式来到，但是答复一定会来到。不要放弃，永远都不要放弃。我们又试下比较一下拉曼、雷米尔和摩塞亚的儿子，他们都是在正义的家庭之中长大，但是都是走了入歧途。他们同样都有天使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的经验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成功的传道经验是没有办法忘记的，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主的道，但是我们经常都会忘记他们在一开始传道那时候，他们都有经历过心情沮丧，他们打算回家，但是主安慰他们，主忠告他们要耐心忍受他们的痛苦。为什么摩塞亚的儿子受到的考验会巩固他们的信心和承诺，而不会令到他们埋怨或者怀疑呢？重点就是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考验和问题，但是要记住，我们一定要一直紧握着铁杆努力前进。基督的话必指示我们所有当做的事。我们一定要每日研读经文，因为这样才可以为我们打开启示之门。对于摩塞亚的儿子来讲，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祈祷和禁食会帮助我们更加容易感受到圣灵的提示。当我们有目的地去禁食和天父沟通，就会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祈祷加上禁食就可以能够帮助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当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些个人的宗教习惯、服从、研读经文、祈祷和禁食，巩固了摩塞亚的儿子。而缺乏这些个人的宗教习惯，就是拉曼和雷米尔他们容易受诱惑攻击而埋怨和怀疑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受到诱惑要埋怨，如果你有怀疑而令你开始不相信，如果考验看起来是大过你所能够承受的，要转向它。如果你们已经远离，或者是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要转向它。还记不记得当主确曾是将平安的感觉放入你的脑海中呢？你还有些什么证明是可以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加大呢？问下自己，我是不是跟以往一样都是过着基督般的生活呢？请转向他，容许我回到我的故事。最后我开始有诚意，我记得当我的传教士问我是不是准备好接受洗礼的时候，我的回答是说我依然有一些问题。这个聪明的传教士告诉我，他可以给到答案我，但是我要先回答他的问题。他问我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约瑟斯密是不是先知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知道。我的问题带领我有更加多的信心。对我来讲，答案 的来到不是一件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我发现我拿了主的话做实验，而且开始运用 Sammy 的信心。魔与门经变得使我快乐，启发我的悟性，而且真正地扩大我的灵魂。最后我经验了经文里面所讲的在你们心中膨胀，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渴望想接受洗礼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我真的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我知道约瑟斯密是一个先知，我还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但是我对真理的见证令我更加接近救主和建立起我的信心。兄弟姊妹，记住尼非和摩赛亚的儿子，他们拥有过灵性的经验，然后用信心去行动，然后他们得到答案，和他们的忠信程度得到增加。相反，拉曼和雷米尔就变得怀疑和抱怨，虽然有时他们都会做正确的事，但是信心没有行为的话是死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加上行为，才可以得到答案。我希望当你们今早在聆听那阵，圣灵会唤起你们的心，令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去获得你们问题的答案，或者是你们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困难得到灵感的答案。我庄严地见证耶稣是基督，主按他们的祈祷就会得到答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尘世生命之中，我们必定会经历死亡和罪的重担。耶稣基督的赎罪克服了这两项尘世生命必然会经历的事，但是除了死亡和罪之外，我们在生命挣扎的时候会有很多其他的挑战。亦是因为同样的赎罪，我们的救主可以为我们提供克服尘世的挑战所需要的力量。这个是我今天的题目。很多关于赎罪的经文叙述都提及救主打破死亡和罪的枷锁，记录在摩尔门经里面。阿尔玛的讲道教导我们这些基本的原则，但是他亦都提供了最清晰的经文确据，就是救主都曾经经历人民的痛苦、疾病和软弱。阿尔玛形容救主赎罪的这个部分这样说：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而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试想一下，在救主的赎罪里面，他承受各种痛苦、折磨、试探，就好像陪道潘会长解释过，他没有亏欠，不需偿付代价，也没有犯错。然而人类所负累的一切罪恶、悲痛和忧伤、痛苦和羞辱，一切心理、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全加诸在他身上。他经历了这一切。为什么他要承担各种尘世的挑战呢？阿尔玛解释说，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例如使徒保罗宣告，因为救主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同样，雅各富士德会长曾经教导，由于救主忍受过我们无法感受或体验的万般痛苦，他可以使软弱的人变得坚强。我们的救主因肉身经历并且承受尘世所有的挑战， 咁样佢先可以因肉身去知道点样去依照，意思系指给予经济或者援助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所以他了解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心痛，我们面对的试探，同埋我们所受的苦，他甘愿经历过这一切，是在他的赎罪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亦都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赎罪令他有能力救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一切。哈尔玛在第七章教导关于在赎罪中这种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在所有经文之中最清晰的，有关这种力量的教导亦都遍及在经文里面。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解释他是蒙差遣来医治伤痛的心灵。圣经经常提及耶稣医治他们的病。摩尔门经记录，不论有任何病痛的人，耶稣都医好他们。在马太福音那里解释了耶稣医治那些人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以赛亚教导尼赛亚会担当我们的忧患和痛苦，以赛亚亦都教导尼赛亚怎样巩固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因此我们会唱以下的诗歌，虽听主今说道，你不要惧怕，我永远护庇你在翅膀之下，总赐你有力量能站立得住，我全能的右手常将你保护。使徒保罗提及到一些他个人的尘世挑战的时候，这样写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救主的赎罪，他有力量去救助我们，去帮助尘世的所有伤痛和苦难。有时他的力量能够使软弱变得坚强，但经文和我们的经历教导我们，救主有时救助我们的方法是藉着给我们力量和耐性，令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软弱中持守下去。我们救主所经历和承受的尘世伤痛、苦难和软弱是什么来的呢？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伤痛、苦难和软弱，除了因为罪所带来的经历，尘世生命充满着频密的挣扎、心痛和苦难。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会因为疾病而受苦，有时我们每个人亦经历过创伤或者其他生理或者心理的困难而带来的痛苦。我们所有人都会因为所爱的人死亡而感到痛苦和忧伤，我们都曾经在个人的责任、家庭关系或者工作中经历过挫败。当配偶或者子女拒绝接受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事，和偏离正义的道路，我们会特别经历到压力和痛苦。就好像在耶稣难忘的比喻之中，浪子的父亲一样。就好像诗篇的作者宣告这样说，二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因此我们的圣诗包含了这项真实的保证，地上的哀戚天上定能治，医治我们的正是救主和他的赎罪。对于青少年被排斥的感觉令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当同辈似乎在快乐的关系和活动之中，而他们被故意排斥， 对某一种种族和民族的偏见，令年轻人和成年人产生了其他的伤痛的排斥。人生有很多其他的挑战，例如失业或者其他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出现的挫折。我仍然讲紧的是那些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造成的尘世软弱。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有身体上或者智力上的残疾，导致他们个人受痛苦和他们身边所爱的人身处困境。对于很多人来讲，抑郁症这个病是痛苦或者是永久的残疾。另一种痛苦是处于单身的状况。那些正处于这个状况的人应该要记得，我们的救主亦都经历过这一种的伤痛，以及藉着他的赎罪，他为我们提供了力量去承受这一种的痛苦。习瘾比起其他的残疾更加能够瘫痪我们属世和属灵的生命。其中的一些习瘾，例如色情或者是毒品，通常都是因为犯罪所引起的。即使行为已经悔改，习瘾可能依然存在。这个令人残疾的操控亦都能够藉由救主坚定的力量而获得缓解。那些因为犯罪而坐监的人，他们严峻的挑战亦能够同样得到缓解。近来有一封信见证，即使身处在这个状况的人都能够获得力量。这样说，我知道我们的救主有行过这些的走廊，我经常在狱中的墙壁之中感受到基督的爱。我很喜欢我们的女诗人和朋友艾玛唐的见证。在我们现在唱的圣诗里面，她这样写到话：平安要何处寻？慰藉要何处寻？当俗世资源不能使我完全，当心受伤满怀愤恨，何时我自隐退寻找我灵？当我痛楚增长感到潮水，我需要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感觉，我可以向谁问？那安抚我痛苦安静的手在哪里？有谁能明白？他只有救主。有哪个可以藉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蒙救助和巩固呢？阿尔玛教导救主会承担人民的痛苦疾病，并救助他的人民。在这个应许里面，哪个是他的人民呢？是不是所有的人呢？所有藉着赎罪而获得复活这件真实的事的人呢？抑或是只是那些透过教义和圣约使他们有资格蒙得拣选的仆人呢？人民这个词语在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救主会救助他的人民这个教导最合适的意思是在艾蒙在教导的时候所采用的意思。艾蒙教导说，神关心每一个民族，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亦都是当天使宣布基督婴孩诞生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意思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由于我们的救主在尘世赎罪的经历，他能够安慰医治并且巩固所有身处于不同地方的男女，但我相信他只会为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这样做。使徒雅各教导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当我们相信主并且祈求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有资格获得这一项的祝福。有数以百万计敬畏神的人向神祷告，祈求神从他们的苦难中带他们出来。我们的救主已经启示他降至万物之下， 尼尔·麦士维长老曾经教导说，他曾降至万物之下，因而完全体会了人类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可能甚至会说，他曾降至万物之下，他在一个完美的位置去提升我们，给我们在苦难中持守所需要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只是需要去问。主在现代启示多次宣告说，因此你们若向我祈求，你们就必得到，你们若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的确，因为天父和他爱子耶稣基督全面的爱，他们会聆听和适当地回答我们在信心中寻求他们的祷告。就好像使徒保罗这样写话，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我们救主的赎罪除了为我们每一个人确保不死的复活之外，亦都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得以藉悔改和洗礼而从最终获得洁净。他的赎罪亦都提供机会给我们向他呼求，他经历所有我们在尘世的疾病，他会给我们力量去承受尘世的重担。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会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主会找到在路旁受了伤的我们，他会为我们包扎伤口和关心我们。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所带来医治和巩固的力量，是给所有会求问的人。我为此见证，同时我亦都要为救主见证，他将这一切变得有可能。终有一日，所有这些尘世的重担都会过去，不会再有痛苦。我祈求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明白救主赎罪所带来的希望和力量，不朽的保证，永生的机会，同埋只要我们愿意求问，我们将会获得持续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dearly Heavenly
Father, 我们很谦卑的这样祈祷，
appreciation to thee.
感激我哋今日嘅讲道，同埋我哋好感，我哋多谢感激，我哋可以聚埋一齐，我哋可以成为可以见证主，我哋今日新嘅十二使徒去。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on the earth today.
都我哋知道呢啲系真实嘅，我哋好开心，我哋祈求你会
all of thy
去继续支持我哋
apostles
嘅十二使徒
and prophets
同埋先知。
In the important work they must do,
使到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做好对我哋重要嘅事情。感谢佢哋嘅榜样，同埋嘅佢哋嘅爱，佢哋嘅努力。
Father,
天父
，bless them，
祝福佢哋，祝福佢哋嘅家庭。同埋佢哋嘅健康，
同埋
祝福我哋每一个人，传教士、领导、主，佢哋都可以一齐去工作，去喺呢个福音上面工作，去祝福呢个教会大会，有俾我哋有生命。
Jesus Christ，
奉耶稣基督嘅名
，Amen，
阿门。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以上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有权自有权柄人员 同埋总会职员。以上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里弗顿区域嘅支联会初级会儿童唱诗班提供。以上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